崔英字廷伯，涿郡安平人。他的高祖父崔朝在汉昭帝时担任幽州从事，曾劝谏刺史不要与燕腊王交往。后来燕腊王败亡，崔朝被提升为侍御史。崔朝生崔叔，历任四个郡的太守，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声名。崔叔的小儿子崔传在王莽时担任郡文学，因精通经学被征召到公车府。太保贞丰举荐他担任步兵校尉，崔传推辞说，我听说攻打别国不请教人人，作战布阵不询问如是，这个举荐为何会到我这里？于是自行递交辞呈回乡。王莽猜忌那些不依附自己的人，大多用法令重伤他们。当时崔传的兄长崔发凭借谄媚机巧得到王莽宠幸，官至大司空。崔传的母亲施氏能通晓经学及诸子百家的学说，王莽用特殊的礼遇宠幸他，赐号义成夫人，佩戴金印紫绶，乘坐彩绘的车子，在当时显赫一时。后来王莽任命崔传为建兴大尹，崔传不得已叹息说，我生在无道的时代，遇到像夏骄、后羿那样的君主，上有老母，下有兄弟，怎能独自洁身自好而危害亲人呢？于是单车到任，声称有病不理政事，三年不巡视属县。门下院泥场劝谏，崔传才勉强起身颁布春令。他所到的县监狱里人满为患，崔传流泪说，哎，刑罚不当，竟然把人陷害到这种地步，这些人有什么罪过以至于如此？于是平反审理，释放了2000多人。院吏叩头劝谏说，朝廷刚刚施政，州牧执法严苛，宽恕过错，伸张冤枉，确实是仁者的心肠，但独自做君子恐怕会有后悔吧。崔传说，朱文公不因一个人而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君子认为他懂得天命，如果杀我一个太守而能救2000人，这正是我所愿意的。于是称病离职。建武初年，朝廷中很多人推荐他，幽州刺史又举荐崔传为贤良。崔传认为自己家族曾受王莽的委宠，对汉朝感到惭愧，于是推辞归家，不肯出仕。他客居荥阳，闭门潜心思考，著有周易灵64篇，用来决断吉凶，很多都灵验。临终时作赋哀悼自己，名为未至，赞美古人遇到好时机啊，羡慕伊尹，赋说生逢其时，他们顺应规矩的美好资质啊，超过公输班和坠儿才夺制作，符合法度的正确标准啊，如同同心断经的玄妙策略，为何能走上通天大道于盛世啊，超越千年而垂留功绩？难道是修养德性达到极致啊，还是上天福禄的适当安排？哀叹我生不逢时啊，正值汉朝中途衰微，恶气郁结横行啊，太阳忽然失去光辉，六种权柄被豪门控制啊，王刚败坏而衰颓，黎明共工奋起跋扈啊，后羿、韩卓、黄望自衰，看到轻慢邪恶而乘机作乱啊，窃取帝王的大权，想辅佐君主苟且偷生啊，也号啕痛哭而咨询，感叹三公辜负了我啊，竟然用天威逼迫我，难道没有熊辽那样的节操吗？哀悼我生命将被毁灭，期望明哲保身的遗风啊，害怕大雅所讥讽的，于是收敛羽翼，听天由命啊，接受福信守卫北方，遗憾遭遇困境而不能隐退啊，违背了石门的高尚行踪，在副官扬起眉毛啊，触犯了孔子的戒条，赞美平民的觉悟悔改啊，羡慕白居所从的贤人，于是称病屡次请求啊，经过3年才被允许，悠然轻举远遁啊，依托高山幽居，安静深思于深奥之处啊，驰骋于六经的奥秘府库。皇上再次征召而忧虑啊，说是眷顾建武年间，运肘星如闪电扫除啊，澄清天下四方，圣德广被普及啊，百姓欢欣鼓舞，打开四门广泛言情啊，那位幽州牧举荐我，名分已定，计谋已决啊，怎会说是看中我这老朽？于是停车拴马啊，断绝世俗的进取，感叹暮春穿好衣服啊，关闭柴门扫除车技，姑且悠闲度日啊，守住性命直到终老，重视身体发肤完整归去啊，希望不辱没祖先。崔传生崔毅，因疾病隐居不出世。崔毅生崔英，13岁就能通晓诗经、周易、春秋，博学而有卓越才华，完全通晓古今训诂 及百家学说，善于写文章。年轻时在太学游学，与班固、傅毅同时齐名。他常以典籍为业，无暇顾及仕进之事。当时有人讥讽他过于沉静，将会因后来的名声而失去实际利益。崔英模仿杨雄的《解嘲》做《答纸》来回答。有人对我说，周易说备办器物以供使用，可以观察而有所汇合，所以能扶助阳气而出，顺从阴气而入。春天开花，秋天结果，有始有终，于是成就其本质。如今你蕴藏六经，笃信道术，历经世代而游学，高谈阔论已有十日，俯身沟取深渊中的奥秘，仰头探求九天之上的远方，穷尽最深远的幽微，探测最深隐的无缘。然而下不步入倾向的朝廷，上不登上王宫的门庭，进不结党来赞誉自己，退不玷污于庸人，独自以道德为师友，与古代的真人契合，怀抱孤影特立独行，不与世人同流。大概高树没有树荫，独木不成森林，顺应时势，道理贵在随俗。如今皇上运用天德来君临天下，效法王者的僚属而设置百官，亲临学校以弘扬儒学，广开仕途以尊崇贤才，率领敦厚之德以激励忠孝，宣扬美好教化以砥砺仁义，从良才中选拔利器，在明智中寻求莫邪宝剑，不趁此时攀附台阶，窥视宫门，占据高车，仰望朱雀，想要行千里而脚步未动，我私下感到困惑。所以因才乘此时机，就像飞鸟奔赴森林，文锐趋向大水，为何默默无闻而长久沉滞呢？回答说，有这样的话吗？你如果要勉励我走世俗之路，却不知道一跌就会失去我的气度。古代阴阳开始分开，天地开始创立，黄冈如丝缕般开始，帝纪于是设立，传续历数三代兴亡。从前大庭是久远，赫虚是不可知，淳朴离散，人物错乱乖戾，高薪是已降，各自趋向不同，倒没有固定的准则与时势张弛。失去人就是非，得到亦就是事，君子通晓变化，各自审视所行。所以世人有的眼目而潜身深渊，有的洗耳而隐居山林，有的靠耕种仅能糊口，有的吃野果而长期饥饿，有的重金聘请而不来，有的屡次被贬黜而不去，有的冒着耻辱以求晋升，有的观察脸色而立即行动，有的以一夫之身被王公梦见，有的以迂腐之姿被大龟显现征兆。至于混乱阻塞道路，凶暴泛滥流行，人民有沉沦的灾难，君主有访求的忧虑，像藤条垂挂蔓草蔓延，上下相互寻求，于是贤人伸出手来拯救世间的灾祸，跋涉奔赴世俗，急迫于这个时势。从前尧含忧而高尧谋划，高祖叹息而子房思虑，祸患不散而曹参，将侯奋起，征结不解而陈平用计，等到计策合乎道义，克服祸乱，平息冲突，就将克漏玄规，册封显赫功勋，铭刻在昆吾的野庐上，乐功于井中乡中。当有事物时，就提起衣裳沾湿脚，帽子挂住也不顾，他人溺水不救就不是人。当没有事物时，就整理冠带，端正衣襟，规矩的迈步，德性谦让不修养就不是忠。所以危险时就救治世俗，平时就遵守礼义，一切出于公心，不偏私自身。如今圣上养育这些人民，用质朴的皇制为根本，用唐尧的文采雕琢，天下和乐，家家户户行人，统一天下众生的差异，其同万物的不同，参差不齐的都被同量衡量，像坏土陶冶一样统一，众生各得条理，各种事物都有成就，家家有乐呵，人人有自得，兵器收藏而礼器陈列，六典陈设而九刑搁置，普济这些百姓走上平坦的道路，即使有利目的谋略，上府的严厉，伊尹高尧都不谈论，何用范雎、蔡泽？大厦建成而茂木舒畅，远方追求留存而良马拴住，殷氏终结而水秀兴收藏，厂工完毕而大火星溪流。正当此时，隐士如山堆积，学者如川流不息，衣裳遍布天下，冠盖如云浮，好比衡山南面的树林，泰山北面的山路， 砍伐禾苞的树木不觉得稀少，种植一手可握的树木不觉得众多，悠悠无尽，也各有所得。他们采其繁华，我收其实质，舍弃他则是善，这是我所学的。所以以道晋身，就不推辞直归而作柱国，以礼退隐，就甘于糟糠而安于粗食。君子不是不想做官，而是耻于用谄媚来求取举荐；不是不想成家，而是厌恶登墙窥视，叫卖炫耀，悬其自我标榜。这不是随侯珠、和氏璧那样的珍宝，显露智慧炫耀于世，借此求取俸禄，这不是孔子的道路。交友不结党，苟且顺从势力，汗血竞争时事，利益相合就结交。你嘲笑我沉滞，我也嫌弃你忙碌不休。先人有法则而我不违背，行路有捷径而我不追随。善恶在于我自己，任凭世人议论。我本应顺应天性的自然，诵读上哲的高深训诫，歌咏太平的清风，践行天下最顺的道理。害怕自身有污秽德行，辛勤百亩而不耕耘，拴住我的马慢慢行走，等待性命的归宿。从前孔子在家谷显威，晏婴在崔杼面前发勇，曹刿在柯棣盟会举节，卞庄在强敌面前取胜，范蠡在会稽运筹，伍元在白举建功，鲁仲连善便退燕军，申包胥一席话保存楚国，唐且以白发感悟秦王，甘罗以同志之灵回报赵国，元衰以胡参显示廉洁，赵宣子以束缚收得恩德，吴季札在秋木前结信，柳下惠在门女面前显真，颜回在杜谷中名人，程婴在赵武面前显义。我确实不能与这几位的德行并列，但私下仰慕古人的次序。元和年间，汉章帝开始修治古礼，巡视四方山岳，崔英献上四巡颂来称颂汉朝功德，文辞非常典雅优美，文字较多，所以不记载。皇帝向来喜好文章，自从见到崔英的颂文后，常常赞叹，对侍中窦宪说，你了解崔英吗？回答说，班固多次对我说起他，但还没有见过。皇帝说，你喜爱班固而忽视崔英，这是叶公好龙啊，是请见见他。崔英因此拜访窦宪，窦宪他拉着鞋迎到门口，笑着对崔英说，亭伯，我受诏命与你交往，你怎么能轻视我呢？于是作揖请他进来作为上客。过了不久，皇帝到窦宪的府邸，当时崔英正好在窦宪那里，皇帝听说后想召见他，窦宪劝阻，认为不应与平民相见。皇帝醒悟说，我能让崔英早晚在身边，何必在此，正要给他官职，恰逢皇帝去世，窦太后临朝听政，窦宪以重要外戚的身份出入传达诏命，崔英献书告诫他说，我听说交情浅而说话深，是愚蠢，地位低而期望显贵，是迷惑，未受信任而进献忠言，是毁谤，这三种情况都不适宜，而有人却去做，是想贡献自己的一片诚心，激愤难平而不能自已。我私下看到足下具备醇厚善良的资质，拥有高明洪亮的气度，志向美好，意志坚定，有上等贤人的风范，我有幸充当下属，排列在后，因此竭尽诚心，冒昧进献一言。古话说，生来富贵的人骄傲，生来富贵而能不骄傲的人还没有过。如今恩宠和俸禄刚刚隆盛，百官都在观察你的行为，身处尧舜的盛世，处于光明显赫之时，怎能不日夜努力，以永保众人的赞誉，弘扬申伯的美德，成就周公、少公的事业呢？俗话说，不怕没有地位，就怕没有立身的资本。从前冯野王以外戚身份居官，被称为贤臣，近来因为为克制自己，恢复礼义，最终享受多福。谭氏的宗族不是不尊贵，杨平的家族不是不兴盛，重封侯爵，接连为将，掌握天书，执掌斗柄，他们之所以被当时讥讽，给后代留下过失，是为什么呢？大概在于自满而不谦虚，爵位有余而仁德不足。汉朝兴起以后，直到哀帝、平帝，外戚二十家，能保全家族和自身的只有四人而已。尚书说，以殷商为鉴，怎能不慎重呢？窦氏的兴起始于孝文帝，两位君后以醇厚善良手持道义，在先朝成名。 安封侯以辅佐之命彰显德性，显扬于忠心之时，在内以忠诚自固，在外以法度自守，最终享国成家，福泽延续至今。谦虚品德的光辉，周易所赞美，满意的地位，道家所警戒。所以君子福越大而越恐惧，爵越高而越恭敬。远察近观，俯仰多有法度，铭刻在脊杖上，刻写在盘盂上，兢兢业业，不懈怠，不荒废。如此则百福承当，福庆流传无穷了。等到窦宪担任车骑将军，征召崔英为院属。窦宪的府地贵重，院属有30人，都是过去的刺史、二千担，只有崔英是以处士的年轻身份被选拔在其中。窦宪擅权骄横，崔英多次劝谏他。等到出击匈奴，路上更加多有不法行为，崔英担任主簿，前后上奏计数十次，指陈得失。窦宪不能容忍，逐渐疏远他，于是考察崔英为高第，外放为长岑县长。崔英自以为远离不得志，于是不到任而回家。永元四年在家中去世。所著诗赋名颂书记表七一，婚礼结言答纸酒井共21篇。次子崔苑。崔苑字子玉，早年丧父，立志好学，能全面继承父亲的学业。18岁时到京城，跟随侍中贾逵治政京邑，贾逵优待他，崔苑于是留在京城游学，由此通晓天文、历法、经房易传、六日七分等学问，许多儒生尊崇他。他与扶风马融、南阳张衡特别友好。起初崔苑的哥哥崔彰被周人杀害，崔苑亲手杀死仇人报仇，因而逃亡，遇到大赦，回到家乡。家境贫困，兄弟几人共同生活数十年，乡里受到感化。40多岁时才担任郡吏，因是被关押在东郡发干县的监狱中。御院擅长礼，崔苑在审讯时常向他请教礼的学说。他专心好学，即使身处困境也不改变。后来事情了结回家，被度辽将军邓尊征召。不久邓尊被杀，崔苑被免职回家。后来又被车骑将军严显征召到府中。当时严太后临朝听政，严显参与政事。在此之前，安帝废黜太子刘保为济阴王，而立北乡侯刘义为嗣。崔苑认为北乡侯的立位不合正道，知道严显将要败亡，想劝说严显废黜北乡侯，但严显终日沉醉，无法见道。于是他对长史陈蟾说，中常侍江津、陈达等人凭宠幸蛊惑先帝，致使废黜正统，福利数孽。少帝即位，在庙中发病，周勃的征召如今又出现了。现在我想与长史君一同求见，劝说将军禀告太后，逮捕江津等人，废黜少帝，迎立济阴王，必定上合天心，下顺民意。应霍光的功业不用离开坐席就能成就，那么将军兄弟将永享福禄。如果违背天意，让地位长久空悬，那么无罪之人也会与首恶同罪。这就是所说的祸福的关键，建功的时机。陈蟾犹豫未敢听从。恰逢北乡侯去世，孙承立济阴王为帝，这就是顺帝。严显兄弟全部被处死，崔苑因牵连被斥退。他的门生苏芷完全知道崔苑的谋划，想上书说明情况。崔苑听说后急忙制止他。当时陈蟾任司隶校尉，召见崔苑说，只管听任苏芷上书，我请求为他作证。崔苑说，这好比小儿女在屏风后私语，希望使君不要再提起。于是辞别回家，不再接受周郡的征召。过了很久，大将军梁商刚刚开设幕府，又首先征召崔苑。崔苑因自己两次被贵戚征召都不得志而被斥退，于是以姻亲关系为由坚决推辞。同年被举荐为茂才，升任吉县县令。在任期间多次提出便利百姓的建议，为百姓开垦稻田数百顷。任职7年，百姓歌颂他。汉安初年，大司农胡广、少府窦章共同推荐崔苑，认为他是德高望重的大儒，从政有政绩，不应长久处于低位，由此升任济北国相。当时李固任泰山太守，赞赏崔苑的文雅，写信致意，表达殷勤之情。1年多后，光禄大夫杜桥担任八史之一， 巡行郡国，以贪污罪弹劾崔苑，将他征召到廷尉。崔苑上书为自己辩护，得以澄清释放。恰逢病逝，享年66岁。临终时，他嘱咐儿子崔实说：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，到生命终结时，精气归于上天，骨肉还于大地。何处不能埋葬尸骨，不要运回故乡。那些附赠的物品、粮食等祭品，一律不得接受。崔实遵照遗命，于是留葬在洛阳。崔苑擅长文辞，尤其善于书写祭、真、名等文体，所著赋、碑、名、真、颂、七苏、南阳文学官志、叹词、遗社文、悔棋、草书义、七言等共57篇。其中南阳文学官志在后世受到称赞，许多能写文章的人都自认为比不上。崔苑爱惜世人，喜好宾客，精心准备丰盛的酒菜，极尽美味，不过问其他家产，平时只吃蔬菜和菜根而已。家中没有一担粮食的积蓄，当时的人认为他清廉。崔实，字子珍，又名台，字元始。年少时沉静，喜好典籍。父亲去世后，隐居在墓旁。扶桑期满，三公同时征召，他都不去就职。桓帝初年，下诏命令公卿郡国举荐治孝和品行独特的人士。崔实由郡里举荐，被征召到公车，因病未能对策，被任命为郎官。他明了政体，有足够的力才，论述当代应办事务数十条，名为政论，切中时弊，言辞明辨而准确，当时的人称赞他。众长统说，凡是君主都应该抄写一份放在座位旁边。从尧、舜为帝、汤、武为王，都依赖明哲的辅佐，博学的臣子。所以高尧陈述谋略，而唐、禹得以兴盛，伊尹、箕子作训而隐，周得以隆盛。至于继位的君主，想建立中兴功业的，何尝不依赖贤哲的谋略呢？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，常常是因为君主承平日久，风俗逐渐败坏而不觉悟，政治逐渐衰微而不改革，习惯于混乱，安于危险，安逸而不自知。有人荒淫沉溺于嗜欲，不忧心万机；有人耳朵被真言秽语堵塞，厌恶虚假而忽视真实；有人在歧路犹豫，不知何去何从；有人被信任的辅佐，缄默不言以保俸禄；有人被疏远的臣子，近年因地位低贱而被废弃。因此上纲上法松弛于上，治世抑郁于下。自从汉朝兴起以来，已经350多年了。政令击毙，上下懈怠，风俗凋敝，百姓巧诈，天下喧扰，都希望中兴的拯救了。况且计时就是的办法，难道一定要遵循尧舜之道然后才能治理吗？只求修补破败，支撑倾斜，根据情况裁断，把天下置于安宁的境地罢了。所以圣人掌握权变，根据时代制定制度，步伐的差异各有设置，不强迫人做不能做的事，不背离急迫之事而仰慕传闻中的做法。孔子回答叶公关于招来远方之民，回答哀公关于治理百姓，回答景公关于节制礼仪，并非不同，而是急需的事物不同。因此受命的君主每每创立制度，中兴之主也匡正时弊。过去盘庚怜悯殷商，迁都改变百姓习俗，周穆王有过失，辅侯修正刑法。俗人拘泥于文字，因循古制，不懂得权变，崇尚传闻，轻视眼前所见，怎能与他们议论国家大事呢？所以谏言的人即使合乎圣德，也常常被掣肘。为什么呢？那些顽固之事不明时变，安于习惯所见，不知乐见其成，何况考虑创始，只说遵循旧章而已。那些通达之人，有的矜持名声，极度才能，以计策不出于己为耻，舞文弄墨，破坏其意，寡不敌众，于是被摒弃。即使计气再生，也将困窘。这就是贾谊被绛侯灌夫排挤，屈原抒发忧愤的原因。以文帝的明智，贾谊的贤才，绛灌的忠诚，尚有此患，何况其他人呢？估量力量，揣度德行，春秋的大义，如今既然不能完全效法八代，就应参用霸道政治，那么应该重赏身罚来驾驭，明确法术来约束。如果不是上等德行，严厉则治，宽松则乱，何以证明呢？进士孝宣皇帝 明白为君之道，精通为政之理，所以严行峻法，挫败奸邪的胆量，海内清平，天下安定。向祖庙进献功勋，享有中宗称号。计算成效，优于孝文帝。到元帝即位，多行宽政，终于导致衰败，威权开始被夺，成为汉室祸患的根源。政治得失在此可见。过去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褒扬齐桓公，赞美晋文公，感叹管仲的功绩，难道不赞美文王、武王之道吗？实在是通达全变就弊的道理。所以圣人能与世推移，而俗世苦于不知变化，以为结绳之约可以在治理乱情之末、干戚之午足以解平城之围。雄精鸟身虽是延年之术，却不是治疗伤寒的方法。呼吸吐纳虽是长寿之道，却不是接骨的药膏。治理国家的方法有如调养身体，平时则保养，有病则攻治。刑罚是治理乱世的药物，德教是兴平时期的美食。用德教去除残暴，好比用美食治病；用刑罚治理太平，好比用药物养身。如今成百王之弊，正值厄运之期。几代以来，政治多是恩宠，驾驭放松缰绳，马脱掉闲乐，四马拉车横冲直撞，黄路倾覆。正因勒紧马嚼，修理车原来挽救，哪有闲暇鸣和鸾、清节奏呢？过去高祖令萧何制定九章律，有一三族的命令：秦、义、斩指、断舌、削手，所以称为具五刑。文帝虽废除肉刑，当割鼻的改为吃三百，当斩左脚的改为吃五百，当斩右脚的改为弃市。斩右脚的人即丧命，被吃打的人往往致死，虽有轻刑之名，实际是杀人。当时百姓都希望恢复肉刑。到景帝元年才下诏说，加斥与重罪无异，侥幸不死也不能为人。于是定律减轻吃刑，从此以后被吃打的人得以保全。由此说来，文帝是加重刑罚，并非减轻。以严达到太平，不是以宽达到太平。如果一定要实行空言，应当大定根本，使君主施法五帝而效法三王，荡涤王秦的习俗，遵循先圣的风范，抛弃苟且保全的政治，遵循击鼓的踪迹，恢复五等爵位，设立井田制度，然后选拔祭器为辅佐，伊尹吕尚为辅弼，音乐奏起而凤凰来仪，击石而百兽起舞。若不如此，则徒增累赘而已。后来被太尉元汤、大将军梁冀征召，都不应命。大司农杨阜、少府何豹上书推荐崔实，认为他才华出众，应在朝廷任职。赵入拜为议郎，升任大将军梁冀的司马，与边韶、严独等在东关著书。出京任五原太守。五原的土地适宜种麻，但百姓不懂得纺织，冬天没有衣服，铺细草睡在其中，见官吏则披草而出。崔实到任，变卖储备，制作纺绩、织刃、缫丝等工具来教导他们，百姓得以免受寒苦。这时胡人接连侵入云中、朔方，杀害掳掠官吏百姓，一年多达九次奔命。崔实整顿兵马，严密烽火侦察，胡人不敢侵犯，常常在边郡中最为突出。因病被征召，拜为议郎，又与诸儒博士共同校定五经。恰逢梁冀被诛杀，崔实因事故吏被免官，禁锢数年。当时鲜卑多次侵犯边境，下诏令三公举荐威武谋略之士，司空黄琼推荐崔实，拜为辽东太守。赴任途中，母亲刘氏病逝，上书请求归葬行丧。母亲有母仪书德，博览书传。当初崔实在五原时，母亲常以治理百姓之道训导他，崔实的善绩有母亲的帮助。扶桑期满，赵入拜为尚书。崔实因世道阻乱，称病不理事，数月后被免职回家。当初崔实父亲去世，他变卖田宅，修建坟茔，立碑颂德，安葬完毕，资产耗尽，因此穷困，以酿酒贩卖为业。当时很多人讥笑他，崔实始终不改，也仅求够用而已，不图盈余。到做官后，历任边郡，却更加贫困。建宁年间病逝，家中徒有四婢，无法并列，光禄勋杨赐、太仆元逢、少府段炯为他备办棺椁葬具，大红炉元伟立碑颂德。所著碑 论、真、名、达、七言、词、文、表、记、书共十五篇。崔实的堂兄崔烈在北周有重名，历任郡守、九卿。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，公卿州郡下至皇寿各有等次。富者先交钱，贫者到任后加倍输送，或通过常试、阿宝另外通达。当时段炯、樊陵、张温等人虽有功勋名誉，但都先输财货而后登上公位。崔烈时通过父母送钱五百万得任司徒。到授官那天，天子临轩，百官齐集。灵帝回头对亲信的人说，后悔不稍微吝惜，可以到千万。程夫人在旁边应声道，崔公是冀州名士，怎肯买官，
靠我才得到，反而不知好吗？
崔烈从此声誉衰减，时间久了他心中不安，从容问儿子崔军说，我位居三公，在议论者看来如何？崔军说，父亲少时有英才，历任亲手，论者不认为不应当做三公，但如今登上此位，天下失望。崔烈说，为什么这样？崔军说，论者嫌铜锈。崔烈大怒，举起拐杖打他。崔军当时是虎贲中郎将，头戴五辫，插着鹤尾，狼狈逃跑。崔烈骂道，死卒，父亲打你就跑，是孝吗？崔军说，顺势奉父亲，小杖则受，大杖则走，不是不孝。崔烈感到惭愧而停止。崔烈后来拜为太尉。崔军年轻时结交英豪，有名声，任西河太守。献帝初年，崔军与袁绍在山东起兵，董卓因此逮捕崔烈，投入梅侯监狱，用镣铐锁住。董卓被诛后，拜崔烈为城门校尉。到李榷攻入长安，崔烈被乱兵杀害。崔烈有文才，所著诗、书教、颂等共四篇。论说，崔氏家族世代拥有杰出的才华，再加上潜心钻研典籍，于是成为儒家学者和文坛的宗师。崔英、崔苑虽然最初尽心效力于权贵外戚，但最终能够坚守正直，那么他们的归宿和那些一味追求功名的人是不同的吧。李固是高尚纯洁的士人，与崔苑所在的郡相邻，带着礼物来结交友好。由此可知，杜桥对崔苑的弹劾大概是有过错的。崔实的政论讨论当时社会的治乱，即使是晁错这样的人也不能超过他。赞语崔氏是文坛的宗师，世代传承雕龙般的文采。建兴以洁身自好为耻，崔哲自己的志向以求容身。长久的担任长岑县令，在辽水的北岸。如果没有政治之道，怎么会陷入泥沼沉沦？崔苑不谈俸禄，也遭受冤屈耻辱。崔实提出自己的论点，感动和振奋了昏庸的世俗。